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到十三节。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好，我们来唱我们今天的头一首诗歌，在十架上。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这一周对我们的看顾。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带来我们新的一周，我们这一周来敬拜你，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这一周。主啊，就求助你来看顾，求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下面所唱的歌也是出自于我们心中的，能够像清香的祭一样达到你的宝座前，得承蒙你的悦纳。主啊，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请坐。
Yeah.
全身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凭同观万有，配得荣耀尊贵尊长，上神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下边一首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快快实现拯救，环绕我，波涛淹没我，求你聆听我的恳求，在患难中挣扎许久，求你俯听我的恳求。深处向你呼求，你就快快实现拯救。我要投靠你，我必跟随你，唯独你是我所有。宇宙万物向你俯伏，你的慈爱直到永久。感谢主。
现在是读经时间，请大家，今天所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大家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朗读。第八章第一节起，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 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下面是长老带领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那位独一又真又活的神。教会是主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查看我们每个人的心肠肺腑。主啊，我们来仰望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来听主你自己的真道。因为主耶稣，你就是神所定的标准，你的显现也揭露世人的罪。主，你也是彰显神圣洁公义的一面，所以律法的功用乃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律法的功用，律法的目的，也就是主耶稣。因着信主，我们就可以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任何功德我们可以称义，也是因着主你改变了我们，圣灵的居住，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犹太人所要看的是神迹，希腊人所求的是哲理，是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所传讲的乃是那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讲台所讲的是多方面把神你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而我们不是要来听我们愿意听的，我们是要来听神每一次在主日的信息对我们有任何的帮助和引导。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主你丰丰满满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三位青少年 Arthur、Dora、邓还有 Faith、 陈，他们在下个主日就要开始去 LA 有一周的短宣，和美国教会一起搭配前往。求主借助他们在装备这一段时间，预备他们的身心灵，也是他们在现场他们所服侍的，在人生的体会中有更全面了解到我们所存在的意义和主耶稣你自己的福音的目的。也让主赐下平安喜乐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上，旅途的平安也是仰望在主的恩手。主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你自己的仆人李兴隆弟兄要传讲的信息，求主借助你那启示不变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唯有主 你是把恩典真理完全的彰显出来，唯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才可以被父神所悦纳。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陈平姐妹在上个礼拜五，她接受主为她个人的救主。当一个人接受主，不是从外来的力量，也不是从外来的任何的作为，乃是从心灵里面对神你自己的回应，让这种奇妙的回应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生命中持续的带领。把陈平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既然是主你自己儿女，你就保守带领他前面属灵长进的道路。我妹妹把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或是他们身体或是工作或是其他事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也求主让他们知道主你随时看顾，更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把神的事放为首要，你就把其他事情按照神你自己的美意一步一步来成就。我们恭敬仰望，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李信隆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更说啊，荣耀归主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也正是啊，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我记得我在那个听讲道的时候，记得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他就问到，当时他在啊谈论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就问说到，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然后我们才可能就说我们知道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为着这个，我就在准备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曾经讲到，第一，我们究竟，我们曾经讲过是病与罪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的核心，我们知道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我们大家都可以背下来啊，那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最常熟悉的。那么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神爱世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强调了这个爱的问题，我们都为了爱我们来，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喜欢神。但是我们别忘了后面有一句讲到，神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唐崇牧师提到了之后，就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我们得赎救赎。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那个宋高弟兄有分享到，最后耶稣来要成全律法的话，是救赎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救赎。所以我们回到第一次我分享的题目是病与罪的问题。我们谈到就是说，因为病跟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有关系，而罪嘛，就是跟我们的永生有关系。另外一个我记得有讲到，因为神给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我们有选择的权柄，所以不管我们是面对可以预防疾病的很多的，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可以有选择，面对罪如何处理，我们也有选择的权柄。那么今天我就想到，既然我们知道罪，我们也有选择的权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如何认罪然后悔改的问题。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真是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寻求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同感一灵，让我们所讲的能够符合你的旨意。如果不合你心意的，主，你亲自来阻拦；合你心意的，你让我们每一位听到的都能够接受主你话语的浇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不光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朋友来到，倘若人家问你说 Are you guilty? 那你可能 Definitely you will say no。当法官判你说 non guilty 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啊，因为那个是你们会没有罪。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不会认为我们自己犯了这个法律的罪，是吧？要是我们犯了法律罪，我们就会被惩罚。但是神所定的罪的定义远远高出这个，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还不是很熟悉我们这个罪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罪的定义。在罗马书里边，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是什么？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亏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哈，这个本来神造的这个苹果是很完整的，但是它缺了一块，缺了一块的意思就是不完整。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也记得这个图案的来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思想的有很多罪在里面的，实际上。那么另外有人分析就是说解经的时候，就是说原意这个亏缺。也可以，就是也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达不到目的。那我们常常我们也会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射箭中不到靶，打不到圆心的话，就是达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本来可是造人的时候，因为是什么？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这个罪是什么罪？实际上有人还就有解经的人说，这个我们的罪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除了亏缺达不了神的目的，另外一个，为什么夏娃跟亚当他们会吃这个苹果？实际上神已经告诉他，这你不可吃。当你为悖逆了神，明知你做了一个悖逆神的旨意的话，明知故犯的话，这也是犯罪的定义。这就是好，这幅图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边的其中的一个镜头，对吧？刚才我们读到就是说，当耶稣已经在清晨到了那里到了山殿里的时候，跟他们讲道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就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到那里来 challenge 耶稣基督。他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然后他就搬出了摩西的律法，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你说这些他们像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当时来说是属于他们的属灵方面，就是说犹太人里边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的一些属于在公会里面服侍的这样的权柄，他们应该知道如果有人犯了罪的时候，他们要拿到审判的话，应该带到哪里去啊？他们应该带到公会去嘛，是吗？他们来到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的话，显然他们是要试探耶稣，要抓他的把柄。那么这个时候这幅画里边就是 描述了内下的镜头，耶稣弯下腰来用指头在那里画。那么有在这里面有也有很多人可能在那里去猜想，为耶稣着想啊。有些人就写经话，这个时候耶稣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弯下腰来再想一想。实际上我们想想，耶稣他既然他是神，他就他们所做的事情，你说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应该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个妇人究竟有没有犯行淫的罪，你说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因为我们记得在前两章里面，他在那个井边遇到那个妇人，他根本就不用说，那个妇人什么都没说，他就已经知道他以前有几个丈夫，早就知道了。那回过头来，现在你说耶稣基督难道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当然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犯罪，他也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先不回答呢？那个时候他就说他们还是要不住地问他，这个时候耶稣才直起腰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你说他们知不知道，他早就知道世人都是犯罪，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嘛，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有犯罪。但是为什么神主耶稣他也没有马上要惩罚这些人呢？我想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也就是他来了是要把救恩显示给所有的人，不单是这个妇人，还有包括了周围在听他讲道的人，我想也包括了这些文士，也包括了法利赛人，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罪，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罪。所以他就问他，实际上那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文士，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他们对这个律法肯定很熟悉，他们知道什么是罪，所以他们回过头来，他们就知道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罪的。一个罪人，他们就说没有罪的才可以有审判人的这个权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就说他们都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犯了罪。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来处理，他们自己没有，不敢。像回过头来我自己想想的话，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够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已经比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好得多了。我想当我们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包括在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就是明知自己有罪啊，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怎么样也不会承认嘛，对不对啊？现在我们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我们看到就是法官判他没有罪，你说他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罪？像法官有时候判了没有罪的话，不是他没有罪，而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有罪而已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在文革的时候多少人他们可以随便就把人打，可以把他打得致死。所以他我想这些起码这些法律赛人或者文士，他们站在神的法律面前，他们比我们很多就是不信主以前的人，我想这个知罪的心理起码比我们要好一点。然后在这个时候，当神说完以后，主耶稣说完这个以后，他们都走了。走了以后，他就只剩下这个妇人在那里。耶稣问他，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所以主耶稣跟他说的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说你没有罪，而只是说我可以赦免你，但是一个很大的要求，这里就是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耶稣的要求。所以我们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也谈到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说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谈到 主耶稣才有赦罪的权柄，因为只有他是没有罪的，没有罪的人他才可以有这个权柄。可是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拯救。因为罪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罪已经是在那儿的了，只是说神要不要赦免你而已。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律法的所定的罪有明文规定了，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明白，但是做不做到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法律上的罪我们每个人都不敢去违背，但是当可能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悄悄可能就已经不知不觉的就会去犯。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的诱惑，这个诱惑的话不是你想的，但是它自然而然就会来了。记得那个陈医生牧师说，我们一天有好几百个一些思想在我们头脑里面穿过，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你一下子你不小心的话，那么这个停留在你长一点的话，那这个罪就犯。因为神所定的标准非常的高，我们记得最高的一点就是说，神说，主耶稣说，你看见一个女子，你心里面动了淫乱的念头，只是念头而已，你已经是犯了罪了。在这个罪里面没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和你自己知道而已。所以有很多的罪我们不知道，不容易觉察。那么主耶稣最后跟那个女人所讲的就是不要再犯罪，实际上这是主耶稣一再强调的。记得在这个福音里面的话，说到有一个治好了一个瘸子，是吧？其实瘸子以后后来主耶稣又再见到他，就告也是同样的要求，叫他不要再犯罪了，如果呢恐怕你所受的比以前更深，给他一个很好的警告。我们谈到就是说不容易察觉的罪的话，我们常常真是要警醒。其中你知道最容易让人犯的错误或者是罪是什么？像就是骄傲。我想我们记得当人类要建那个巴别塔的时候，是要跟神，那个是很骄傲的，那个要通天的时候，那是一个最骄傲的罪。但是其实上在属灵上的话，服侍神的人的话，那个罪，这个骄傲的罪就更容易犯。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在他的献祭导致了他一步一步的神一步一步的离开神。不单是扫罗王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卫王，他也犯了同样也犯了骄傲的这个罪。他的罪是属点人，当然因为他有这个悔改的心意，所以他的结局跟扫罗王的结局不一样。即便是保罗，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那个骄傲的光景也是要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分别，这个是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扫罗王。扫罗王在以色列人要求撒母给他立一个王的时候，拣选的他是一个非常英俊高大的，你看这个话里面，他比常人都要高出一个头。起初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谦卑的，实际上一开始，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怎么样，他是以色列支派里边最小的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然后他又是便雅悯支派里面家里面一个家族里面最小的一个，所以他被高某成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非常的那个时候还是战战兢兢的做法。可是当他做了一段时候，他其中有一点就是有一天他在等这个 撒母耳来他要跟这个腓力西人作战的时候，他有点等不及了。这个撒母耳记十三章里面谈到，他说他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自己要献祭了，他就把祭来到，他就自己献，他等不及了。所以他献了以后，撒母耳就马上提醒他，就问他说，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这个就是扫罗王第一次他在神面前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可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他能够回转仍然依靠神的时候，他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可是他这一次他并没有，他只是他我们曾有一句叫做闻过是非，然后他就说，那是因为你撒母耳，你为什么来晚呢、啊？你不来我等不及啊，我就来做了。所以他把这个责任不是自己来承担，而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撒母耳。这是他第一次。另外一个，他后面他同样又犯了一个悖逆的罪，他悖逆的同样他就也是不听神的命令。当神要他去攻打亚玛尼人的时候，要他把一切所有的不管牲畜里边的人全都灭绝。可是当他去打胜了，他生擒了这个亚玛尼王亚甲，还有很多上好的牛羊，但是他把好的留下来了，把那些不好的给杀了。这个时候神撒母耳又再一次提醒他说，他说神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尼人，将他们灭绝寂静，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就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悔改，他还是用另外一个推搪的话说，哎呀，我留下的牛羊是为了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做祭物的。他仍然再次，所以人就说他太顽梗了，第一次第二次两次了，还有第三次，当神说撒母耳说他要神，你这样做神要你起来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悔改，他还是求这个，他是通过求撒母耳说，你跟我一起回去，在长老和百姓面前抬举我一下，让我面子上好过一点。他并不是去悔改认罪，所以有这个解经的分析了他这三项的顽梗，让他再一次有神又远离了神。还有一个，他就不惧怕神。记得当那个大卫王去到他的一个祭司，就是亚西米勒祭司的时候，要求亚西米勒给他的供物，给他的刀还有食物。这个亚西米勒他的祭司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离开了这个扫罗王来到他那，所以他就按照他大卫所说的就把东西给他了。结果扫罗王知道以后，他不顾念到这是耶和华的祭司，他就把亚西米勒全家都杀尽了，全都杀尽了。所以他根本，你知道大卫王对他是手下留情，是因为他是耶和华所高的王，而反过来他对耶和华的祭司他一点都不怜悯。最后有人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交轨也是让他更进一步的离开了神，这是一部分。这是旧约里面扫罗王的一个例子，他因着骄傲，虽然他是 主耶和华所高立的王，但是因着他的骄傲背逆顽梗，神就离开了他。相反，大卫王他在他功名成就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数点这个以色列人。有一天他命令他的将军约甲要去数点人数，但是约甲就劝他说他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告诉说我主我的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但是这个大卫王当时并没有听他的这个将军的话，还是数点了。但是他跟扫罗王有一点不同，当他做完事以后，他就心中自责，求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这是大卫王跟这个扫罗王不同的一点，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他认罪，他求告耶和华来赦免他。但是虽然这个代价还是有的，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神接纳了他的悔改。这个图我想大家也可以猜出是什么，这个就是斯提凡被打的这个图像。我们记得在里边提到，当那些人打这个斯提凡的时候，有作监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就是说因为扫罗那个时候认为这样他是在为神做工。另外后来即便是扫罗后来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没认识主耶稣以前，他也是很骄傲的，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喇下监。我想在这个时候，扫罗他当时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神做工，他是站在他认为他站在神的面前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骄傲的。而且在他跟别人后来分享的时候，他还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的话，他就是说你看我那个时候也很行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当初如果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们靠肉体，我的肉体我的可能比你们还好。因为他说我八天收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哇，你看看他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的。可是我们要明白，常常我们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清楚我们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吗？可是当保罗他被神的光照以后，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光景的时候，他悔改了。他说他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悔改认罪，就是把以前先前我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以前认为好的骄傲的东西，现在他都觉得一点都没有用。不单如此，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目的就是要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个180度转弯以后，我们知道我们 所追求的，就是说以前所追求的东西现在看为粪土，所以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说，当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其实骄傲是一种实在很难发觉的一种罪。我们当我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或者很行的时候，是不会认为自己是骄傲的。当我们觉得骄傲的时候，那个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点谦卑了。当你知道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啊，我不行了。当我知道认为很行的时候，往往这就是像扫罗一样，就是开始走自己的道，行自己的方，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古语早就说过，满招损，谦受益。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理论，但是做的时候常常很难很难的做到。圣经里面实际上早在箴言里面早就谈到，第一句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这一句话刚刚就落在谁的身上呢？就是在扫罗的身上，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自己遮掩了却不悔改，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不亨通了。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虽然大卫王他犯了罪，但是他愿意承认并悔改，所以他得到神的怜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我们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但你如何选择就会导致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今生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如何认识神，就是一个最啊，你选择什么，你最后得到的就是什么。也许在从属灵的程度上，我们人很难有时候不知道究竟我们啊，怎么样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用现今的话说比较接地气的话，我们人最容易可以思想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问题啊。我们所以说为什么第一次讲到就是我们疾病与罪的问题。现在常常我们医生都讲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医疾预防，预防预防预防疾病，预防疾病要求我们做什么，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所有就是说不好的生活习惯，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常常要讲的。可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常常是很难的，你知道吗？大家看一个这个图啊，我们给大家就是说接一点地气的，就是说这个是刚刚2017年这个肿瘤协会里边啊报告的，在从2004年到2013年，美国的癌症总的死亡率降低了13%，十年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降低了13%是好呢还是不够。从有一些统计学说已经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已经做到不错了啊，降低了13%。可是我想从大多数我们病人或者我们人们来说，我们觉得远远不够啊，才13%降了。如果我们怎么不希望它可以降50%呢？如果我们的医疗技术啊还有很好的话，我们改变了以后，我们死亡率降到50%，不是更好一点吗？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人先说，哎呀，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方法，以后我们可以长生不老，不死，行不行？像你知道，在这个30%里面，他们研究了以后，发觉里面，不管是新的治疗方法也好，那个啊早期发现早期诊疗也好，最大的他们认为最大的一个 impact 的一个 factor 就是一个因素是什么，是美国人的吸烟的人数减少。 吸烟的人数减少在这 13% 里面占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可是你知道从这过去十年里面美国吸烟的人数减少了多少呢？这是刚刚也是去年的，就从2005年到2016年十年间吸烟的人数，你看这个统计数据里面减少了多少，还到还不知道很多呢，就是说每100个人里边大概就是有6个人，就是说只有就是说这如果这个吸烟的人数能够减少更多的话，我们想想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个肿瘤死亡或者发病的人数应该是可以降到更多，对不对？像就是说如果我们人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所得的结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来，我们可以分享几个例子。我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病人，就是一个长期吸烟的。很早以前我们就跟他就说，医生都是要跟他们说要啊戒烟，因为这个吸烟实在是就是百害无一利，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其他没有什么爱好，这个吸烟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了。他觉得我要是连这个乐趣都没有的话，我好像活着没什么意义。他说，结果那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有什么，这是你的选择。结果到了就是去年，有一天他觉得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不大舒服，梗着了，很容易梗着了。结果就做检查了，结肠发现是上段的食管癌，很简单，还早，不算很晚，马上做。因为在上段的话手术是很难做的，基本上所以都是一般除了早期的做化疗然后治放疗，我就做了放疗，放射治疗。放疗以后简直医生觉得这个看了以后就觉得基本上肿瘤是已经杀死就没有了，可是呢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那个放射以后那个疤痕啊等等，引起非常的疼痛，不管吃饭也好喝水也好他都痛得不得了，他很痛苦啊。因为不能吃不能喝，体重急剧的下降，那我们医生只能建议他，那什么办法，这儿吃不了那只能从这儿吃了，就是说为用 tube feeding 就是照一个管打进去了。哎呀，他一开始不大愿意啊，他说这样打进去我食欲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吃东西还有什么乐趣，他说。可是说你要是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乐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就是到还是做一个手术，把一条管子放进去，每天就灌那个液体的食物进去了，就来维持。可是他每天喝水啊，他还是痛得不得了。所以你说这样的后果，就这样子想我，让我想起了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耶稣在来到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罪人我们世人都要悔改认罪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最后如果我们不改或者不改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人都不知道。耶稣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是不是？虽然我们人都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悔改认罪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财主就在下面，就是长期的在那受痛苦受煎熬。如果你想想，如果这个人他在那个时候很早就把吸烟给戒掉的话，也许他不会得这个，也许啊，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但是他当时觉得那是他唯一的乐趣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用各种的比喻方法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来，因为如果我们不改，我们的结局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样的结局在那，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结局。神，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哎呀，有些人就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为什么第二次他还没来呢？ 那么久，有些人不信了，说不是说来了吗？不是说也是快来了，主快来了，天国近了，为什么还没来？像我们要知道主的爱，耶稣的爱，有人说在地上我们用什么可以比近似主耶稣的爱呢？大概很难，这个阿贝卡的那这个阿嘎比的爱，但是有人说这个是母爱，可能可以近似于接近于。我这里讲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白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这个母亲，他有两个，有一对双胞胎。当他以前的时候很可爱的一对双胞胎，但是他们到了他 teenager 的时候，就在学校里边就染上了大麻，然后就可洛因吸毒。完了以后，一开始比较年幼的时候，他就到那个时候被发现的时候，警察会送他去这个，就是说这种青少年犯罪的这种的一些管教的场所，然后还会给他一个装一个东西在他的脚上，就是可以回家以后就可以监控他不要到处乱跑，然后再去重新的犯。好了一段时候以后，他又去了以后，他母亲没有办法，劝也不劝，他宁愿离家出走到做 homeless 去，他也不愿意回家，在 homeless， 他因为他可以去吸毒，可以这个吸大麻。那么他没钱这怎么办？他就出卖肉体，就当妓女，然后赚钱，就用这个反复的。他这个母亲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每一次当他回家的时候，这个母亲都高兴得不得了，愿意回家的时候，他就愿意带他去看病啊。他真的是每一次的话，他母亲没有一次说他来了回来，他不像啊会嫌弃他或者赶出去，他从来没有赶出去。他每一次来了以后，他就会带他去看病，带他那个。可是这一对双胞胎就是一次一次的离家出走，然后最近的一次他就真的就到了戒毒所以后，这一次带他来看病的时候，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戒毒，没有沾染一点的这个毒品的话，一个月啊，很好。这个母亲带他来看，那个时候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就想到，神实际上有人说，为什么主耶稣还是没有来？为什么还有没有来？在这个彼得后书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就是，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话，是让我们知道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但是这拯救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那是重价的，但是也需要我们自己做出选择。选择以后，我们是要跟他一起走这个天路，不是说我们不用付出代价的。好啊，我们就把这个做一个小小的小结。我们知道，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人都犯了罪，罪的代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就是说我们与神隔绝，与永生隔绝。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日学里面所讨论的律法很多条，不管很多条，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多样多么的无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而主耶稣来了，他成全这个律法，就是他成全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我 很早，当我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我就明白，也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在 Birmingham 的时候，那个牧师说，他说神的宝血是涂抹遮盖我们，只是在他的宝血下面，我们神不算我们没有罪而已，我们的罪实际上是在那儿的。他说当我们可以悔改归正的时候，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那个时候就会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了，这个时候神才会来。如果我们不悔改，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会怎么样？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痛心，因为给你的白白的救恩你却不要，然后他会看到你痛苦的在地狱里边煎熬，那个时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其实主耶稣来到，他赦免我们，他要求我们的就是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是转回，让在我们思考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该如何做，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求你，我们从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回转投向你的怀抱。你当我们骄傲，当我们背逆你的时候，求你的恩典向我们彰显，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边，让我们来 跟随你。主啊，求你因着你的爱，你 不要撇弃我们，不要掩面不看我们。我们真是愿立誓一生 一世追随你。我们将祷告不费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谢谢。
谢谢新龙弟兄给我们的主日信息。现在是报告时间，上一个周五，陈平姐妹在多家团契接受主耶稣为她个人救主。那今天陈平姐妹也在我们中间，请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可以认识你。谢谢。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是叫秦曲波先生，他来这边探亲，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曲波，我从大陆刚过来四个月，我是 Nancy 的同学。
好。好，欢迎你。我们这个月底是要纪念主的受难节，在三月三十号周五的晚上有受难节的聚会，诗班有献诗，然后4月1号主日有受难节的联合崇拜，请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同来参加，这样。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我们大家起立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最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点心在教育厅。